三，大地之爱，爱的最高境界。现代人有着僵化的自我，将灵魂的活力锁在身体当中，把自己与大地区隔了。早期人类感觉到他们与大自然有着精神和心灵的交流，这样的交流使他们感到安全，觉得生命和大地的气息是连结在一起的。在这种爱的语言里，人重新回归恩宠状态，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不再将自己认作自然界的唯一主宰，而能真正以慈悲心来对待地球。我们首先来探讨爱的概念。很多人认为它不只是个名词，也是动词。不单如此，爱其实也包含着感知。在爱人之间常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彼此的界限消失了，自我的孤绝感被打开了。在既包含了你的特质与他的特质的情况下，与所爱的对象联系在一起，产生了更大的本体感。在那样的本体感里，你的个人性并未被消融，他的个人性也没有被你所吞噬，而是在一体的感觉里，你们同等的存在。很多人以为爱这个字只存在于人类，而不认为在其他的物种之间也有着爱的交流。但即使是人类之间的爱，也多被局限在很狭隘的范围内，有些人甚至只把它很简单的制约在亲人或爱侣之间的关系。基督教徒把这份爱扩展到近人，所谓近人指的是在我们周遭看得到、感觉得到的人。然而，以当今无远佛界的传播媒体及一触可及的交通，恐怕在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是每个人的近人。大家想想看，既然所有的人类和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的亲近，那么我们吃下白菜、南极冰鱼，将它们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与它们的关系难道还不够近吗？人体里的金属及矿物质由地球上的矿物质组成，呼吸的空气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，身上的水分源自大地，身体的成分无一不是来自大地，也把身上所有新陈代谢的结果留给了大地。所以我们根本是以人类形体而视现的大地灵魂。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新时代的观念里，人和万物根本是一体的，对于生态保育是站在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上。我分别详述如下：物质的层面，在分子的层面上，我们和大地是相连的，我们身上的分子就是千百年来曾经当过鸟、树、石头、云的分子，它也曾经化为河流、大海、 以及高山。每个人类的身体都是大地的物质不可思议的成果。现在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有着不可胜数的历史背景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环境污染的媒介，如化学物质、废气、污水等，终将还诸人类本身，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活在隔绝的空气箱里，只呼吸人工制造的空气，也不可能生活在人造的环境里，不与任何大自然接触。借由对生物本质的理解，循着生物上爱的语言，就物质层面来说，那是一种分子间爱的合作，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智，重新有意识地与大地产生连结，这并非人类意识所不能洞察的，只不过我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去感知彼此的关联。在生物的层面上，人类与地球的命运是一体的。如果人类不寻求与大自然间的共同利益，最后将没有一个种族可以活在地球上。心灵的层面，爱不涉及失去个人性，它是个人性的扩大。坊间对人性的描述太半以偏概全，对人性心理学的分析亦多有偏差。他们将自己隔绝于大自然之外，没有在人性里加入动物性、水性、山性、树性等，其实应把这些都加总起来，才是人性真正的本体。人性是建立在所有这些特性之上而存在的。早期人类对大自然充满着所谓爱的语言，那是一种非词汇的语言。对这种语言最贴切的形容是直接的认知。他们对大地有着血脉相连、气息相通的认同感，觉得大地是自己心灵跃出的根源。他们不会将一棵树木认为是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个体，而是人性延伸的树性。当他们看见一只鹿的时候，会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与他的意识是合一的。当那只鹿奔跑跳跃时，自己的活力也增加了。现代人有着僵化的自我，将灵魂的活力锁在身体当中，把自己与大地区隔了。早期人类感觉到他们与大自然有着精神和心灵的交流，这样的交流使他们感到安全，觉得生命和大地的气息是连结在一起的。这样一种爱的语言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活在神的恩典、大地的怀抱当中。在这种爱的感知里，人性和树性被连结了起来，而非把树性消灭或将人性毁灭，两者都在统一感里被保存着。个人性获得放大，自我也得到解脱。他们感觉到被大地深深地支持着，而不只是理性上的了解而已。 在爱的感知里，人们与土地取得了情感上的认同。人不只是人，是活在土地上的人。土地亦不只是土地，而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土地。在这种爱的语言里，人重新回归恩宠的状态，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他的意识在爱中扩展了，不再将自己认作自然界的唯一主宰，而能真正的以慈悲心来对待地球。尊重所有物种的生存权。达尔文的演化论将各个物种间的生存关系，甚至与大自然的关系，都建立在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法则上。在大地无情的对待下，只有强势的物种能幸存，但新时代的思想并不认同这样的思考，甚至认为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错误诠释，形成了人类文明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人类建立了所谓的都市丛林，在丛林里，各行各业的人们玩着适者生存的游戏，国与国之间打着力强者胜的生存战、竞争战，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谊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几乎荡然无存。大自然的本质是爱以及互助合作，每个物种都知道它的生存必须仰赖其他物种的生存，其本质上的关系并非如人类表象看到的相互竞争。每一个物种都在另外一个物种的存在之下产生了爱的平衡。当狮子繁衍过度时，在深层的生物层面上，他知道自己将会缺乏食物。在这种平衡里，我们看到生物与生物间的食物链关系，但这个食物链却不是以适者生存、不适者淘汰为基础，而是建立在物种间的动态平衡及互助合作的法则上。这样的猎杀是建立在对生死有更大的直觉了解之下。一只鹿是大地的原子分子所幻化出来的，当它被狮子吃掉时，就变成狮子的一部分，当狮子死亡时，又回归为大地的一部分。大地的一部分变成草地，草地又为鹿所食，重新成为鹿的一部分。在这样的食物链里，诉说着原子和分子之间爱的语言，是互助合作氛围下一种形体上的转化。这里面各物种间完成了奇妙无比的交流。在这样的认知下，每一个物种都是重要的，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及繁衍，也为其他物种贡献心力。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成功后说过，我们不只要为汉族谋福利，更应该倡导五族共和， 让其他种族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存的权利。推而广之，我们不能以自身种族的生存为由而剥削大自然，更应该为其他的物种谋求福利。但是目前人类似乎还在学习这件事，其他相较人类而弱势的物种也有生存、繁衍以及和人类共享地球生态环境的权利。如果今天我们会轻易地将一个弱势的物种消灭掉，不将它放在眼里，等到哪一天自己也变成弱势的种族时，内心又将作何感想？今日的文明完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考量，掠夺大地，弃所有物种之利益于不顾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也是偏颇的，并未考虑大自然的本质，也没有体会其背后的神性，更没有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。我们已经和大自然脱离，也离开了和内在神性的认同，所以才会以这样的角度建立一个人类至上的文明。人类一味地寻求经济的发展，力图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，罔顾其他物种也同等享有的生存权。在这种偏差的发展下，各种文明病纷纷兴起，物种一个接着一个的灭绝，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，导致人类的整体生活品质逐渐滑落。我想，该是人类对自己的发展重新再检讨、在出发的时候了。当人类不再以自身的利益为起点，并开始进行生态保育时，真正获益的是人类本身。当人类的思考是以全球的物种福利为出发点，那么所执行的环保计划和政策都将会截然不同。这样的出发点比较接近佛陀的心，或所谓上帝的慈悲。佛陀和上帝的慈悲都不是只针对人类，也同等的庇荫万物。如果人们能逐渐地拥有这样的思考，就能开发出自己内在的神性与佛性，营造一个共存的空间。佛教的放生是一种环保的做法。对于放生的行为，有人认为是积功德、长养慈悲的心的过程，而我觉得那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，其背后的含义是，不只是人类，其他物种亦拥有在地球生存的权利。所以，放生是物种与物种间相互尊重与支持的行为。但是目前的放生做法显然有其行不通的地方，例如因为要放生，导致有人以捕捉、贩卖放生动物为业。另外，有些人工圈养的动物在突然被放回大自然的情况下，可能无法存活下去， 而外来的物种被放生到本土生态环境里，也可能造成生态浩劫。物种之所以灭绝，多半是因为它们栖息的环境被人类破坏所致。与其把它们放生到一个已经被破坏污染的生态环境里，任由它们自生自灭，不如积极为它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。近代工业革命的结果，造成都市的兴起，全球人口暴增，使得许多物种逐一消失，热带雨林快速失落，更产生了诸如粮食、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。如果我们没有以大自然的一份子这样广大角度来思考的话，到最后受苦受害的将是人类本身。当我们为其他物种的福祉考量时，人类亦将因此受惠。在大自然里，所有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相连的。人口过多才是真正的生态浩劫。在大自然的生物网里，每个生物都有其一定的发展极限，每个物种都处于动态的平衡里。只有人类打破了整个生物网的平衡，用头脑和科技的力量让人口不断膨胀下去，这将是地球的一大灾难。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人类并没有遵守大自然各物种间爱的法则。所谓爱的法则，就是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一份子，让其他物种也有各自的生存空间。如果人类让自己回归为大自然的一份子，不再过度繁殖，人口素质将因此得到很好的提升。所以当今环保运动最重要的措施，还是必须回归到人类对生育的自我约束上。目前地球的总人口过多已对生态系造成浩劫，也为人类种种的天灾人祸埋下伏笔。很多人担心老人人口过多，造成年轻人负担过大，社会生产力下降，因而再度鼓吹生育，这样的思维并不妥当。真正的治本之道，应是提升老人的尊严及素质、活力与健康，甚至是生命创造力的再现，而非一味的想以年轻人口来奉养老人。用爱守护大地。目前的环保之所以推动困难，不是因为宣传不够，或是人们真的那么无知到不知道污染大自然就是污染自己，而是他们在思想、情感及感受上根本不觉得自己和大自然是一体的。如同一个正常的人，不可能用刀把自己的手砍断，也不可能拿有毒的物质毒害自己一样。要让人们的环保意识抬头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当个体在心灵上回归到他与大地是血脉相连、气息相通的基本感受时，他就不可能残害大地了，因为 他真的已感觉到自己及大地的神灵，大地的神灵已和他内在的生命合而为一。我想这正是很多宗教的修行法门，或是道家理论里所提到的天人合一境界吧。在这样的体会里，整个人类的生命将会有一种质的转化，这种内在质的转化会让现代工业社会所引起的很多文明病，如压力、沮丧或是失眠等，都广泛的获得解决。事实上，人类的心灵真的可以感知到大地就是他血肉的延伸。经由意识扩展的练习，人们能感觉到自己和河流、山川、云朵有着情感上的连结，这种感觉是循着人与土地连结之分子的爱的语言。当分子和原子说着爱的语言时，我们的心灵可以感觉到构成自己身体的分子和原子，同时也是大地的一部分。届时人类的心智就会打开，不再只认同狭隘的自我，人们对大地的认同感会为它带来安全感及归属感。大地一直以无私的爱来安抚着我们，滋养着我们肉体的生存与心灵的宁静。可是人类却自觉于大地的支持之外。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大地之母盖亚的怀抱，认知自己是大地的儿女，就会发觉大自然的确充满着爱，并与我们同在。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了悟，会为环保带来真正的希望。现代人类精神上的沉重压力，存在的孤单感，宛如被放逐的迷失，以及很多的文明病，也将因此消失。大自然里的每个物种都知道，它们的存在必须仰赖其他物种的存在。人类也必须有这样的认知，觉醒到人类的存活也必须仰赖所有其他物种的存活。如此一来，整个人类的文明将会朝另一个全新的方向前进。人类的文明向来只为人类服务，所有工业、商业、科技的发展以及医药的进步都是为人类而发展。今后人类必须还原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从大地的掠夺者、物种杀手的角色蜕变为大地的守护神，用爱的语言与大自然交流，这是我们本来要努力的目标。冥想练习三：进入宇宙万物爱的连结。天地万物本是一体，一切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生物及无生物，全都是一切万有用爱的能量所显现出来的。一粒沙、一颗星星、一朵花、 一个小孩，一个梦，一颗细胞，一口呼吸，也全都是由有觉性的爱的能量所形成的。只要还有一个人类不快乐，尚在苦痛中，就没有一个人类能够真正的快乐。只要还有一个物种不快乐，濒临灭亡，就没有一个物种能够真正的幸福。安静地坐着，忘掉你的肉体，忘掉你的呼吸，放下一切的观念及思想，全心全意地感受自己当下这一刻的存在，感受那内在最深的爱的能量。爱的能量是全然不受限制的，感受这神圣的爱的能量形成了你的骨、你的血、你的肉，全心的感受这内在神圣的光与爱，形成了你的身体及周遭的环境。这爱的能量形成了空气、水及天地宇宙万物，形成了虚空及星辰，一直延伸到无边的宇宙尽头。忘掉你的身体，进入当下爱的觉知及爱的连结。这爱的能量，存在的本质，将你与天地万物连结在爱中。那么，进入那爱的最深觉知，进入与天地、宇宙万物爱的连结吧。